我们讲过这个诗篇第一卷，就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呢，和创世纪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特别是把整本的创世纪把它点出来，然后从第三篇一直到四十一篇，能再仔细的进入一些细节。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因为读了第一篇、第二篇还有四十一篇，所以大概呢，我想和创世纪怎么连起来，我们稍微说了一下。我想大家如果现在闭起眼睛再想一想创世纪，我们知道可以分作两大部分，就是前十一章还有十二章，一直到我们十章。前面十一章呢，就是讲到宇宙的起源，讲到人类堕落。那么不过人类的堕落呢是有三部曲的，它不是一下子堕落的，它是先是堕落在罪里面，那是创世纪三章，然后堕落在肉体里面是创世纪六章，然后堕落在世界里面那是创世纪十一章。那么十二章开始呢，我们知道神就开始预备救恩了，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都讲了神怎么预备救恩。那么神预备救恩的时候呢，是先从一个人开始，他先呼召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虽然在偶像堆中长大的，但是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结果呢亚伯拉罕就离开了他本地本族本家，然后就到了遥远的就叫了遥远的这个迦南地。那么故事就从那里开始了。那么他去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那么神呢先得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借着这个人呢，然后得到一个家，那么再读下去就是雅各这个家，那么再读下去呢，你就发现以色列这个国或者这个民族。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就是第一，神要预备他的救恩，神需要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这个民族是不和人混杂的，他是独居的民，所以神就为自己的儿子呢就能保存一个民族，那个民族单纯到一个地步，到时候呢等他降生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从哪个支派生的，你看家谱你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所以呢我们知道神一救恩呢一定要从以色列出来，并不是因为神特别看上以色列人，因为神为着要救全人类，所以他预备了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就预备了一个家，然后从雅各这个家呢就预备了以色列国，从这个国呢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能够降生，弥赛亚救主就能降生在在以色列地，特别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等到他出生以后，我们就能有足够的证据，那么主耶稣的的确就是我们需要等候的弥赛亚。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要紧的就是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凭据。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呢？我们知道原来旧约呢就是为做圣经来做见证。那么旧约一共有333个预言，那么特别是讲了主耶稣的降生，讲了主耶稣的来再了第一次的来，所以根据这个旧约里面的333个预言，我们就毫无疑问的我们就相信说将来我们就相信说这个主耶稣，我们就相信说主耶稣呢这个救主一定要降生，救主一定要来，神能够预备好他的救。那么这本书呢神特别把它放在犹太，所以犹太以色列人呢他和一块地发生关系，就是迦南地，和一本书发生关系，那么就是这本圣经。所以这个都是为着救恩来预备的。我想我说到这里我顺便插进去一下，大家如果注意这几天的消息，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伊朗啊这个他们的这个领袖呢他们有一个通车典礼，那个通车典礼是很重要的通车典礼。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通车以后啊，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太平洋，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连云港开始，然后从那里有一个铁路呢一直往中东那边连接，然后经过伊朗最后到伊斯坦堡，那么最后呢他们一直要到赫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从太平洋这一岸一直有车子可以通通通到什么呢？通到这个太平洋的，通到大西洋的这一岸。那么这个和圣经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 来降生的时候，有几个东方的博士到伯利恒来。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十分的确定，若不是从伊朗，大概就是从中国。有的人相信他可以从中国来，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的东方的时候，他可以指出很远很远的东方，就是中国或者大陆或者日本。那么也可以指的比较近的东方，那一定是指着伊朗。所以东方博士呢，不是从伊朗，大概就是从中国来。那么这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和这个东方有关系。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东方博士怎么会发现怎么会来朝见主耶稣的？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我上一次说过了，他大概就是刚好民数记刚好落到他们的手。那民数记里面有个预言呢，就是说将来有心要出于雅各，这是民数记很重要的预言，是巴兰的预言。那么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因为他们是星象家，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发现有一颗星的确和其他的星不一样，然后他们在对照圣经的话，他们说哦，人类的救主一定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约的圣经呢，很特别是放在以色列人手里，然后借着他们的被掳，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缘故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呢在很多的角落他们都能够读到圣经，都能够知道有一位救主要来。那么这就是东方的故事。但是呢圣经里面呢讲到旧约，讲到预言，不光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也讲到主耶稣第二次。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东方要发生什么事呢？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地方记载说啊，那么有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有20000000马兵啊要往这个以色列那边进军。那么如果是20000000马兵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非常非常多。那么读圣经的人就相信说呢，这个20000000马兵啊只可能是从中国来或者从苏俄那边来。但是呢，因为你若再读圣经呢，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一次呢，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个幼发拉底河会干掉，干掉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可能就在那个时候，20000000马兵呢，对从东方来的呢，他们就可以就进军的时候就刚好能够经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一定要干，他们才能过来。那么就好像当时约旦河干了，以色列人才走干净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和将来的预言有很大的关系。原来这个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联盟。那一个是欧洲联盟，就是今天的，这个欧洲共同市场。那么将来这个欧洲联盟呢，一定是基督率领。然后呢是北方联盟，北方联盟呢很可能包括今天的苏联，还有呢，将来也是东德国或者包括利比亚这些在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联盟，是东方的联盟。那这个东方的联盟呢，大概我想是没有问题，是中国，那么也许再加上日本呢，再加上别的这些国家，大概。但是无论它这个东方的联盟，所以根据圣经呢，你很清楚，就是将来呢，这件事要发生的，就是说，这个20000000军队马兵他们要过来，而且你看他那个配备啊，那个很像是核子武器的特点，如果你读那个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就要等到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呢，那大概是欧洲的联盟，就是西方的联盟，还有呢北方的联盟，还有东方的联盟，通通要汇聚在哈米基多顿战场。那我去哈米基多顿战场参观过，那么的的确确是很了不起的战场。你去根据这个因为那个谁到过那里，拿破仑到过那里，那么他认为说哈米基多顿战场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战场。那么根据圣经呢，圣经最后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哪里？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三个大的联盟呢要汇集到那个地方去。不过大家都知道啊，从中国一直要到这个中东，向来我们知道要翻过什么大帕米尔山了，很高，那个特别经过新疆那一带很不容易。所以从前不是有一条丝路嘛，那就是从中国一直到这个到伊朗的。那么现在他们叫这条铁路叫什么？叫新的丝路。新丝路就是从什么？从连云港，然后你如果坐火车的话，大概10天就可以了。 就一直可以做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那么说如果伊斯坦堡如果以后再连的话呢，就希望说能够连到荷兰。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件非常惊讶的事情，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的确确靠近主回来的日子。因为如果这条铁路如果真的全部通着的话，那现在你就能够想到那个20000马兵怎么过来。那么然后呢到时候你看到最后呢那个尤法拉底河一定要干掉，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就从这边过来。那么尤法拉底河不要忘记前几年已经干过一次，是尤法拉底干掉，不是一件太稀奇，已经干过一次。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个20000马兵呢这个进军的时候呢很可能就照着圣经。那不过呢这个不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我们就顺便插出去，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说圣经的确是真的话。圣经里面的预言呢有一共有1800多个，那么有700个主要的预言，只剩下20个没有预言。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实在是神的话。那么你怎么能证明给人看圣经是神的话？那就是神把这一卷的圣经放在定主耶稣十字架犹太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去找那些定他十字架的人，在他手里有一个卡带，在他手里有一个录影带或者录像带。那么这个录像带呢就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已经把主耶稣的一五一十都已经拍下来，然后呢主耶稣降生以后果然照着这个录影带或者录像带所描写的就在地上真的地上出现。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主耶稣就是人类所等候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就是很简单的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前面讲到人类的堕落，后面呢讲到神预备的救恩。那么讲到神预备救恩的时候，我们说就历史上来说他预备的先呼召一个人，然后呢得着一个家，然后得着一个国，那借着这个国呢他就把救恩就带到人类中间来，最后到1900多年前主耶稣就果然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整个的故事，因为主耶稣一定要等到几千年以后才降生的。那么但是呢很稀奇，就是神在这个创世纪呢已经把那个救恩用图画的方式把它描写出来。所以如果你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约瑟的故事，你就知道事实上的神已经预先把我们将来所要得的救恩他已经把我们描绘出来。那么很清楚的，亚伯拉罕是预表天上的，那么你记不记得他有一天把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放在祭坛上，那么这个就是预表我们的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愿意让他儿子经过为我们经过。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以撒他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以撒那时候是已经是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么他父亲已经快100岁，他如果以撒不愿意的话，他父亲不可能把他放在祭坛上，所以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那上一次我们说过了，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哥哥他也在摩利亚，一个是在这里一个在这里，我们上次讲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摩利亚爱的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读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的故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在在雅各跟约瑟身上呢，你看你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见没？一个是父所做的，一个是子所做的，还有一个圣灵所做的。那么圣灵呢在两个人身上工作，一个在雅各身上做，圣经说他是个虫，结果神把他变成蝴蝶，从毛毛虫变成蝴蝶，那这是雅各。那另外一方面呢，神在约瑟身上，那么约瑟慢慢的神就把他磨成神儿子。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创世纪里给我们看见他所做的救恩，一面他在哥哥他身上山上做，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然后他在你我这些像雅各的人身上做，在约瑟身上做。那么雅各的苦难呢跟约瑟的苦难不一样，他们都受苦但是不同。雅各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而这个约瑟的苦难呢是罪是不当得的苦难。 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他受苦，他有受苦有别的原因。所以你看，你这就代表神在我们这样两面的工作。